就是吃什么很重要，我们要吃对了的话就会生心灵健康。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所以我们要吃对的话就可以蒙大福，就可以可以身心灵健康。那吃错的话就会出大问题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家有一个狗狗，拉布拉多，叫 Wilbur， 他前不久就吃错了东西，他吞吃了一个桃核，然后就卡在这个肠子里，后来他就脱水，就快要不行了，送到医院抢救，就把那桃核取出来，所以吃了大苦头。那圣经记载，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也吃了神不让他吃的这个禁果，那后患无穷，从此这个罪就进入了人类，也进入到你我，我们现在还在承受这个罪的后果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和什么人吃很重要，在所有的文化里吃都代表这个关系，我们一起吃饭代表我们愿意建立关系，然后很多事情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和素不相识的人一起同桌吃饭，和一点都不认识的人在一个桌子上？你说可能有，但是都是朋友介绍的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我和郭凡去一家饭店吃饭，然后当时人很多，所以店员就说，你要不想等的话，这边有个大桌子你可以来，但是有可能给你安排另外的人在桌子上。我们不想等，就说可以啊。过一回果然安排了另外一对美国夫妻，也就坐在我们的同一个桌子上。哎，当时觉得还挺怪怪的，跟素不相识的人同桌吃饭是挺尴尬的一种感觉。当后来我们打打招呼，相互切磋一下菜单，也慢慢就熟悉了。还有就是人最开心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和亲爱的人和亲朋好友一起聚集，一起吃饭的时候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年三十，我们华人一定家人全家要团聚，一起吃个年夜饭。那在美国的话，那我们在圣诞节，在感恩节，我们也要跟家人跟亲朋好友一起吃个大餐，是不是？那在圣经里呢，神就用人最能理解的方法，把罪人得救，把神与人同在这个最喜乐的场面呢，就用大筵席，用筵席这种方式来描述。在那个圣经新约圣经的启示录里边，描述主耶稣再来要迎接我们去新天新地，他就把这个比喻成是一个婚宴，一个结婚的大筵席。圣经里有大量的篇幅记载耶稣和不同的人吃饭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耶稣的故事。约翰福音里记载耶稣行的第一个大神迹，就是在一个婚宴上，他把这个水变成了酒。那最有名的吃饭场景就是主耶稣和门徒们最后的晚餐。达芬奇还画了一幅非常有名的画，大家可能都知道。那有人做过统计，说是路加福音里啊，有大约有20%的篇幅，1/5的篇幅是讲耶稣和吃有关系的。里面很多地方不是描述耶稣和门徒们在去一个吃饭的一个地方，或者他们就在筵席上，或者是刚刚离开一个筵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跟随耶稣一起去吃饭，去参加两个筵席，来看主耶稣的心意和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第一个筵席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，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，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。因为我们有洪长老他的这个戏剧圣经，我们可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戏剧圣经的播放。好，请 Vivian 帮我们播放一下。
他就天下所有人起来跟从耶稣。立位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，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像耶稣的门徒发怨言：“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无病的人
耶稣来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那刚开始的时候，刚才没播放出来，他说这事以后，主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你跟从我，然后他就起来跟从耶稣，然后呢他就非常的喜乐，他就摆了一个宴席来宴请耶稣。这个税吏利未他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，他就是对，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，有人看得起他，能跟他说话，而且要邀请他做门徒，愿意和他交往，他可开心了。这对利未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。然后我选的这段经文在家里跟郭凡说的时候，他说哎，他说雨山弟兄曾经给小朋友们讲过这一段故事，他当时说非常生动，他跟小朋友说利未耶稣门徒他们能到利未这里来吃饭是一个 big deal， 是一个 big deal， 说那些小朋友都睁大眼睛 what is big deal， 就是一个天大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啊，犹太人被罗马人统治，然后罗马人就把收税这件事情啊，就承包给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人可能收的最好，然后税吏呢每年就把指定的数额交给罗马政府就可以交差了，剩下的就可以自己留下，所以他们就可以拼命的收税，然后呢压榨自己的同胞，然后赚取最大的利益。他们就像当年就日军侵华的时候的汉奸一样、游奸一样，压榨自己的同胞。所以他们在收税的时候，后面还跟着罗马兵丁，拿着这个刀剑，很威风。但是呢，犹太人都很痛恨税吏，看不起这些税吏，认为税吏和娼妓都是一样，都是罪人，所以不和他们交往的。那税吏摆设筵席的时候，他也请不到什么朋友，只能请他们自己的这个税吏。那这次呢，耶稣和门徒们他们来了，耶稣和门徒们都是正儿八经的犹太人，然后而且耶稣那时候已经挺有名气了，因为行神迹，后面还就跟随了不少人，可以说是个名人或者说是网红，能到利未家吃饭，那对他来说真是太有面子了，所以是个很大的事情。那他就很高兴，而且请了很多税吏和其他的人。但是犹太领袖们，当时的犹太领袖们对此就很有意见，就说对耶稣和门徒们发怨言，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吃喝。那耶稣就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然后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，我来是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所以这里的话，主耶稣就把他来世上的大使命就说得非常的清楚，他来世上就是要招罪人悔改，他是来寻找罪人，来医治灵魂有病的人。所以没有病的人他是不需要去看医生，认为自己没有罪的人是很完美的人，是不需要耶稣的饶恕和救赎的。那几个星期前，我和一个从纽约来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吃饭，就聊到信仰。他说我很尊重这个基督教信仰，我也很想成为基督徒。他说但是，他说我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为人处事、行为、行事为人，还不如非基督徒。他说我就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？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可能有人也向你提出过类似这样的问题，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好像还不如非信徒。那我是这样看的，我就说我们都是罪人，但是基督徒呢，我们是一群知道自己有问题，我们灵魂品格有病，愿意来到教会，我们寻求神的医治的这一群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起点低，我们都有病，都有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不和别人比，我们就是不要这个平行比，我们要跟我们过去、去年我们的比，昨天我们的比。我们就像 Mark 说的，我们是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，神正在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有进步，比过去好。我想这些有问题的人，他要是不来教会，可能他的问题更大。 是不是？所以来教会的呢都是罪人，但是呢我们是一群罪得赦免蒙神恩典的罪人。有的时候呢我也在思考，就是我们能不能都希望能找到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，没有缺点，里边都是没有缺点的圣徒。但是我在想，假如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教会，里边没有缺点的圣徒，我想耶稣并不在那里，因为耶稣在和罪人在一起，他要拯救罪人，医治罪人。当然我在想，假设你能找到这样一个完美的教会，我也劝你啊，不要去，我也不能去，因为你我去了以后那边就不完美了，因为我们都是有缺点的。这一幅是我这好像按不动，请维远那边帮我按一下，下一张。对，就这个。这是意大利画家保罗·维洛尼萨的一幅油画，绘制于1573年，是16世纪当时最大的油画之一。它的尺寸高有18尺，宽有40多尺，是一个巨型的一个画。然后现藏于威尼斯的一个美术馆。这幅画呢是为意大利威尼斯的一家教堂定制的。那家教堂在1571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大火，把那个教堂的里边的一幅最后晚餐那幅画给烧毁了，所以教堂就让这个画家给他们再做一幅最后晚餐的画。那么1573年的时候作品就完成揭晓了。当天就是教会的领袖和媒体都来了，但是他们都很震惊了，而且变得非常的愤怒，认为画家侮辱了耶稣最后晚餐神圣的时刻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画，这个画里啊，除了耶稣以外，不光有12个门徒，而且12个门徒是分散在人群里，还有很多其他人。不但有耶稣当时的人物，当时代的人物，还有16世纪当代的人物，现代的人物。就好比里边有你我，或者有拜登总统，有习主席，也都画在里了。有当时的，我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耶稣坐在中间，然后边上有应该是彼得跟约翰，然后这里有一个穿着华贵的，应该是财主或者说是税吏，然后底下也有小丑，然后最右下角是当代的当时的德国士兵。而且在喝酒，喝得醉醺醺的，然后这里要仔细看的话，还有非洲来的黑人小孩侏儒，然后最边上还有戴着那个帽子，就是中东人的一样的，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人。但罗马宗教法庭就开始开庭审讯这个画家，当时的法庭非常有权势的，他可以判一个人死刑的。他就说，你画中为什么有小丑、醉酒的德国人、侏儒和其他类似的卑鄙小人？那画家就回答说，这个画的幅面很大，有很多空间，我要画很多人才能把它填满。他这个回答当然法庭很不满意，说你回去，给你3个月时间，你必须要换画。他回去了以后，他就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修改，他就把题目，把最后的晚餐改成在利未家中的宴席，然后再加了一行路加福音第5章，就是我们刚才读的。那这就是圣经里记载的事实，所以法庭和那些审判官都没有话可说了，所以这幅画现在还在。好啊，那就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你我都是罪人。但是主耶稣呢，就是要和我们罪人一起同桌吃饭，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耶稣来就是要医治有病的人，招罪人悔改，赐给你我恩典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重点。那我们跟着耶稣呢，再去参加另一个宴席，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4章。14章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，多了一页。对，我们先看第1节。第 第一节是讲了这个筵席的一个背景。他说在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的首领家去吃饭，他们就窥探他。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许多是法利赛人，他们呢反对耶稣的教导，这次邀请耶稣吃饭啊，其实是一个鸿门宴，他们就是要窥探耶稣，看能不能抓住一些把柄来审耶稣，来抓耶稣。所以参加这个鸿门宴，主耶稣呢讲了一席话，同时讲了一个比喻。我们要学习的另外一个故事就是这个，我们也是下面用戏剧圣经来朗读一下，12节到24节。
耶稣又对其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后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的。到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：“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”有一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客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：“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”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。头一个说：“我买了一块地，必须去看看，请你准我辞了。”又有一个说：“我买了五对牛，要去试一试，请你准我辞了。”又有一个说：“我才娶了妻，所以不能去。”那仆人回来，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。家主就动怒，对仆人说：“快出去，到城里大街小巷，你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来。”仆人说：“主啊，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，还有工作。”主人对仆人说：“你出去，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，坐满我的屋子。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”
最后一句，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，这是主耶稣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，我们待会会看一下。我们先看12到15节，这里的话，主耶稣说啊，他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。这里耶稣很明显是用一个夸张的一个方法来引起人的注意。耶稣在其他地方呢也用过同样的手法，在路加福音14章的后面啊，主耶稣说：“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”大家是不是听过这一句？你要恨，好像你要恨自己的父母，这是好像解经的一个难点。但其实啊，耶稣不是让我们去恨父母，他是要我们在圣经里很多地方，他要我们孝敬父母。爱我们的妻子、儿女、兄弟、姊妹，这里呢，他是用一个夸张生动的一个说法，说爱神的程度要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对父母、妻子、儿女的爱和对神的爱相比，就像是恨了，他们不在一个层次上面，他们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。所以这里耶稣呢说，吃饭不是说我们不能请这个我们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。而说我们要刻意的去请这个贫穷的、残疾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有需要的这些弱势群体。那当时在犹太人的眼里啊，身体有残缺的，他们认为都是因为罪，是罪人，所以不能进入圣殿敬拜。但是呢，耶稣就是要请罪人吃饭。所以这刚才实际上又重复了我们刚才学的第一个重点，耶稣就是喜欢和罪人一起吃饭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我们第二个重点，就是主耶稣他准备了一个大筵席，要请你我去参加他的大筵席。这个呢就在主耶稣说的这个大筵席的比喻里。这个大筵席的比喻，我们刚才听的话里边 有一些出现了一些人物，我们看一下哈，就是有摆设大筵席的，就是主人，这个主人很显然就是耶稣，神就是神，他摆设了一个大筵席。那还有一批先前被请的那些人，就是众人。当时的情形的话，耶稣就是指犹太人，他们先听到了主耶稣的福音，但是用各样借口拒绝耶稣的邀请。那还有一群呢，就是后来被请的，后来被请的，耶稣就让仆人去请，先去请那些贫穷、残疾、瞎眼、瘸腿的，这些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，在犹太人眼里是罪人。然后因为宴席还有空位，主人呢就让仆人把城外面路上走的，然后还有篱笆那边做工的那些人也要请过来，这些都是可能都是外乡人，都是民工，就是然后、外邦人，所以你我其实都是外邦人，来请到这个宴席里。所以如果联系到今天的话，这些先后被邀请的人就是所有来到教会里的、听到福音信息的，甚至包括感动了举手受洗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，也就是你和我，包括这些人。那当时办大筵席的传统就是先发一个邀请，预定一下人数，就像我们现在办活动的时候，这个叫 RSVP、因为当时按传统的话，筵席一定要准备一个大的肉菜，或者北方人叫硬菜，硬菜如果是两三个人就一只鸡，如果四五人一只鸭，如果十来个人可能杀一头羊，那如果五六十个人就要杀一头牛了。那准备这些肉菜需要时间，当时也没有冰箱，所以一旦准备好，酒席必须按时开始。然后呢，就在酒席的那一天呢，再发出一个邀请，就通知这些客人们快来吧，酒席大菜都准备好了。所以在耶稣说的这个比喻里啊，那些第一次被邀请的人显然当时是同意了的，接受了邀请，但是在酒席的那天却找各样借口，他们就不来了。我们来看看他们找的借口，一个是因为买了一块地所以必须去看看，一个是买了五对牛说要去试一试，还有一个才娶了妻，他说不能来。我们看到地是产业，关乎我们的财产，牛呢是耕地的工具，就像我们现在的拖拉机应该是、就是关乎工作了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娶妻结婚，那是关乎家庭。所以不来参加耶稣大筵席的这个原因借口是因为忙着财产、工作和家庭生活。这些原因看上去似乎都挺有道理，但是有些是明显是勉强的。有谁买了地还没有去看过，是不是？有谁买了五辆车、五辆拖拉机连试都没有试？那结婚了的、娶妻的为什么不能来呢？可以把妻子一起带来参加主耶稣的大筵席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神祝福我们啊，给了我们这些家庭财产然后工作，但是呢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些，我们不放下，不愿意放下，就反而会阻碍我们与主的关系。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，因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与造天地的主相遇，他要和你吃饭，建立亲密的关系，他要赐福给你，他要赐给你永生。我们每个主日能够来到教会，弟兄姊妹们来到教会，朋友们来到教会，就是参加主的大筵席，所以祝贺你们。然后 Mark 实际上是可以最有理由不来教会，因为需要照顾、生病的妻子 Yolanda。 但是 Yolanda 鼓励 Mark 弟兄不要因为他生病、影响在教会的侍奉，不但 Mark 弟兄来教会，然后 Yolanda 还在家里接待弟兄姊妹的探访。本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去探访他、关怀他，但其实他却在家中呢安慰弟兄姊妹，然后鼓励弟兄姊妹，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传福音。所以有去探访的姊妹说啊，他就很感动，他说我要尤兰达在疾病中的信心和属天的平安，说这是世上找不着的，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。所以真是Mark Yolanda 给了我们做了很好的见证，我们真是求神 能医治尤兰达，能让他在世上的年岁长久，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的、见到他的见证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仆人啊，这些仆人呢，要劝说这些流浪的人、遗弃的人、卑微的人来参加这个主人丰盛的筵席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去到街上去看到路边的人，你说要给他一个麦当劳的汉堡包，或者请他去麦当劳吃饭，他可能就相信了。但你说我要带你去一个米其林的豪华酒店去吃饭，他可能看着你觉得你怪怪的，他不会相信你的。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？天下，但在教会，其实神给我们的东西都是免费的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实际上你说我每天吃的饭我是花钱买来的，但你要追根溯源的话，我们吃的米饭是农民种的，那农民种的话，那阳光雨露从哪里来的？都是免费给的。那你说我开的车，车里的油我们是去买来的，但你再追根溯源，这个油是由公司从地里打出来的，这个油在地下实际上是免费的。所以神说他把日头给好人也给歹人，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所以神给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，我们身边的其实追根溯源都是免费的，就是我们就去拿就行了。他给的救恩也是免费的，是免费的午餐，就看我们要不要。那这里主人非常的着急，他说勉强人进来，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他的心意。他知道他的救恩和邀请是有时间性的，他急着要把人请进来，拉进来，把最好的给你我。那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其实都做过这个仆人的角色，都去邀请过人来教会，都传过福音。那我想特别提一下志峰、梁梅，他们坐在一边，然后正在开始教会的一个青年事工，也叫职业青年事工。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过这个青年事工，都没有经验。我们就有次问他，你们准备怎么做？他说我们也不知道，我们就去其他教会取经。他说有一个老姊妹告诉我们，这些年轻人呢就肚子饿，你把他们聚集起来，就给他们吃的就行了，他们就肯定就来了。的确，这个方法好像跟我们今天讲的题目非常的切。他们就效法主耶稣，发出大宴席的邀请，所以办了好多次这个聚餐活动。上一次就在我们 CPC 这里，然后那天的大菜，大肉菜应该就是 Frank 他的招牌烤羊肉串，然后吃完饭以后还安排一些福音信息分享。那现在开始了一个华人启发课程，就是 Alpha 课程，然后给讨论的题目就是人生就是如此吗？人生就是如此吗？就陪伴这些年轻人一起去探讨人生信仰，然后向他们传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跟着主耶稣一起去吃饭，去了两个筵席，我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心意，他是愿意和罪人一起吃饭，而且耶稣要邀请你我参加他的大筵席，他准备了大筵席要我们参加。耶稣说啊，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那耶稣邀请你我去赴他的大筵席，我们会去吗？可能我们大家都说我会啊，我答应了的。的确，我觉得我们当第一次听到福音信息，或者听到弟兄姊妹的见证分享，我们心里有特别的感动。然后或者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难处，身体遇到软弱，然后我们请弟兄姊妹帮我们祷告，然后问题可能就解决，或者疾病得到医治，那时候的话我们就非常的这种感恩，我们就愿意，我们举手，我们愿意受洗成为基督徒。受洗时也说呢，我们愿意来教会敬拜，常常读经祷告，参加教会生活。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第一次邀请，但是后来我们有没有像耶稣说的比喻里的那三个人， 因为有家庭、工作、钱财等等原因和借口呢，就不来参加教会的生活，不来参加在教会敬拜主，然后不和弟兄姊妹一起参加主耶稣的大筵席。我们会不会开始同意了，但是呢筵席的那一天就不来了？这是就 James Moore， 他是一个牧师，他写了一本书挺有意思的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我犯罪了，但是我有几个绝好的借口，我有几个非常妙的借口。所以我们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借口，但是神他是不要听我们的借口，他要听我们的忏悔，然后给我们饶恕，然后给我们恩典。耶稣的大筵席它是有时间性的，天国的门不是永远敞开的，总有关闭的时候。我在想，假如你我请客，客人一个都不来，我们可能就取消了，或者推迟改日子，是不是？但是在这个预言里，如果客人一个没有来啊，耶稣的话他是没有取消，他在他的比喻里他是按时进行筵席，按时进行。而且耶稣警告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。而且路加福音就13章前面一章，耶稣也说了一个天国的比喻，他也讲到类似的，他说家主就是神，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，说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。还有在以赛亚书55章6节，我们能不能一起读一下？我们一起读哈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还有在哥林多后书6章，我们也一起读一下。看哪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的确，现在是我们还有机会来参加主的大筵席。所以我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主的大筵席啊，他就是要，他的邀请就是要你来，给你救恩，给你永生。所以抓紧时间要来信主，来这个蒙大福。那对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呢，主大筵席的邀请就是要我们做真正的基督徒，做委身的基督徒，就是能来教会，能来敬拜他，信靠他，能来到他的面前来支取他的恩典。这都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接受的。所以那就要来参加主耶稣的大筵席，我们到时候就不爽约，是不是不爽约啊？弟兄姊妹朋友们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忙忙碌碌，我们从出生到上学到工作啊，到结婚生儿育女生老病死，人生就是如此吗？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人生不应该是如此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的内心灵魂的深处，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渴望有一个永恒，一个美好的地方。因为神创造了你我，他在我们每一个细胞里都有他放的，都有基因，都有智慧的这个程序在里边。他设计你我是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。而且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大筵席，不是一般的筵席，他说是个大筵席。这个大的话就是指丰富丰盛，是这个世上不能给的。他要赐给我们永生，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。那我们是因为家庭工作挣钱等等原因和借口回绝主的这个邀请，错过人生最重要的大筵席，我们还是欣然接受主的大筵席，来与造天地的主相遇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我的答案是什么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 你喜欢和我们罪人一起吃饭，你邀请我们参加你的大筵席，但是我们从前用各样的原因和借口不来，或者不情愿来参加你的筵席。我们去忙自己的生活，在世界里找粮食找快乐，但世界给我们的粮是会毁坏的，快乐是短暂的，我们的心灵仍然空虚饥饿，我们的生命没有方向。主，我们愿意悔改，重新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生命的粮，唯有在你那里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，才能得到属天的平安和喜乐。一切赞美归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谢谢大家。